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读腓立比第四章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圣徒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在第三章，保罗讲到非常高的属灵经历和属灵追求，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并且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还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而来到了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行。这里所描述的似乎和我们一般平常劝人的话并没有什么两样，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保罗这里所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活出来的德行，要活出来的美德，这和我们从小所受的伦理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般公民与道德的教育中，都是把一些规条放在外面，告诉我们必须照着这些规条去行，而行出来的生活虽然和保罗在第四章所描述的似乎类似，但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些规条让我们去遵守，而是在前面几章我们经历了、享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各样的供应，而我们照着里面那永远的生命活出来，而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美德，就这些美德的光景来看似乎是一样，但里面的动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借着在你的心思中，在你的魂里面，你刻意去遵守一些规条，而另外一个呢，是神从灵里面加力，把耶稣基督各样的德行组织在我们身上，而产生出来一种非常自然生命的流露和表达。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是来自不一样的源头。我们来读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这喜乐是在主里面的。我们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顺遂，不是因为人事物都合我们的意，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享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护，经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而这样的喜乐是别人不能够夺去的，这样的喜乐是在主里面得到的。因此保罗再用一次的命令句，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保罗连续两次用命令句告诉我们要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这和我们一般观念不一样。当你在忧伤的时候，别人怎么能够命令你喜乐呢？而保罗这里命令我们要喜乐，是因为我们做得到，我们只需要搬家，从我们心思所在的各样环境中搬家，搬到主里面。一旦你搬到主里面，你就能够在主里面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再强调一次，这里讲的喜乐不是因为各样环境顺遂我们产生出来的喜乐，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经历了基督给我们各样的供应，因而从里面产生出来那种喜乐的感觉。接着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结果第五节又是一个命令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既然是用命令句，就是说这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如果照着第四节，你在基督里能够喜乐，在基督里能够满足，在这样喜乐的心情中，你自然是与人无争的。这样你就能够让别人看出你的谦让。这里不是你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谦让的人，而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日常行事当中，别人从你的行为中看出你是一个谦让的人。保罗在这里说要让人看出你的谦让。到底什么是谦让？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词。如果要说出基督徒身上应该有的美德，我们都很清楚，都会去找加拉太书5章22节，那里讲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里列出了9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么多的美德当中，如果你要拿出一样来，让教会生活能够和谐，让圣徒当中能够合一，你要拿哪一个呢？保罗这里就提出一个叫做谦让的美德，这是一个总和的美德。其实这个字的希腊文不容易翻，碰到这种情形，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希腊文的本身，借着希腊文字典的帮助，让我们明白这个字它真正的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的心思，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没有用圣灵9种果子当中的任何一种来描述一个圣徒总和的品德能够在教会中产生和谐，他反而选择用了另外一个希腊字，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 epi 跟 ekos eikos。 epi 就是 on the basis of， 在什么基础之上，而 ekos 呢，英文直接翻译就是 equitable 或是 fair， 公平的、平等的。而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它的意思很特别。有个字典讲它叫 justice beyond ordinary justice， 而它的英文解释是 relaxing strict standards but keeping the spirit of the law。 这个词三个英文版的翻译都不一样， KJV 是 moderation 适度的， NIV 是 gentleness 温和的， ASV 是 forbearance 容忍。三个常用的英文版本用三个不同的翻译，说出这个词实在是不容易翻译。照着前面英文的解释，我们把它翻成中文，或许就是说在不伤害公义的原则下，放松规则，宽恕别人的过错，不求自己权利的满足，或者说对别人法外开恩，却又不失律法的精神。这个字合版翻成谦让，其实意思是蛮准确，不过它只是在一面，就是放松律法规条的那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呢，它又必须维持律法本来的精神，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可能是谦让宜人。一方面说出它适当的放松了，而另外一方面又说出它还是合适的，还是合宜的，仍然维持了律法本来的精神。这在教会生活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中什么事情都要计较，是个锱铢必较，碰到自己的权利被人侵犯了，你就咄咄逼人，在这样的情形中，你都不会有一个和谐的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必须学习凡事都退一步，给别人空间，凡事为别人着想，让别人感到温暖。如果你是一个谦让合宜的人，事情都摸不着你，很自然结果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人。在5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能够谦让宜人的原因，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原因是因为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这个句子可以有2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在时间上的，就是说主就要来了，主一来之后会带下一个完全公义公平的国度。如果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何必去跟人争执呢？我们只要等待就好，基督来了自然会带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这是第一面，就着时间方面来解释。但更恰当的可能是第二个解释，不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是有什么样的境况，主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扛不过的，他帮我们扛；我们放不下的， 他帮我们放下我们不够的，他加给我们，我们软弱的他给我们刚强。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近的，他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所以我能够在我的环境中，在我与人相处之间成为一个谦让合宜的人。接着六节七节这两节是非常出名的经节，我盼望圣徒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当我们遇到各样环境的时候，会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首先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这里又是一个命令句，凡是命令句都是我们做得到的，保罗才会命令我们去。应当一无挂虑，挂虑这个字，它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 being pulled apart into pieces， 就是一个物体在各样不同的张力下几乎要把它拉扯得四分五裂。这是西方人对于忧虑的解释，事情实在太多了，把我们往各个方向拉扯，结果让我们这个人无所适从。而中文呢，翻成挂虑，让我们看到东西文化对于忧虑这个词赋予不同的图像。挂虑就好像我们心中有许多钩子，每一个钩子上面都挂了一个重担，让你的心中满了各样的焦虑。有的时候钱成了那个钩子，钱不够该怎么办？有时候时间成为那个钩子，事情实在太多，时间不够怎么办？有的时候能力成了那个钩子，明天会碰到一个难题，你没有办法解决。甚至于有时候决定成为一个钩子，你有太多的选项，你不知道该怎么样选，因此你心中充满了忧虑。而一无挂虑呢，就是把你心中的钩子全部除掉，不管是卸掉你心中的张力，还是除掉你心中的钩子，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是一般性的来和神说话，在这交谈中带下对神的敬拜，并且带出与神的交通，这是祷告，这是每一个圣徒每天都固定要分出一段时间来和神相处，来进入神的同在中。而祈求呢，是你有特定的事情，专一为这个事情来向神祈求。而感谢原文是 with thanksgiving， 或者更好的翻译是带着感谢，也就是说你在祷告中最后要以感谢做结束，你对神有特定事情的祈求也要用感谢作为结束。而这个感谢呢，就表征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一些事情借着跟神之间的交通，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特定求神来做事，祷告的过程中神可能还没有做，可是你对神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你就先向神发出感谢。而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是每一个圣徒有的特权。蒙恩得救之后，圣徒得到一个最大的特权，就是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无告的人，我们有权利能够把各样事情都带到神面前去。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祈求，你可以去掉你心中的压力，也可以挪去你心中的各种钩子。那你所祷告的事情，神一定照着你所祷告的成就吗？或甚至于照着你所想要的方法成就吗？答案在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所赐的不是你的请求，神所赐的也不是你所想要的，神答应会赐给你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或者是说神的平安。神的平安一来了，你的心里面就满了安息。当我们有需要的来向神求的时候，因为有事情没有满足，我们心中失去了安息，我们心中失去了平安，我们经常会急急忙忙的希望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些事。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远超过人的心思可以理解的。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们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向神求，但神答应的方式是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所要求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对我们好还是不好，但是神知道。神不照着我们所想要的答应我们，神照着他自己的道路，他自己的意念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神根本不改变环境，却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样的环境中，心中却充满了平安和安息。这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首先，这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为什么要在基督耶稣里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耶稣今天坐在高天之上父神的右边。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在他地上执事那段时间，他和我们一样，他亲自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我们犯罪了，跌倒了，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他知道怎么样胜过这些试探。因此，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能够应用耶稣基督已经所完成的这个平安呢，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换成保守这个词的希腊文，它是个军事用语，英文都翻成 guard， 或是比较好的翻译是保卫。用平安来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说法。平安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柔弱的品格，一种与人无伤的品格，而这个却能够保卫我们心怀意念。英文就是 guard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保卫我们的心思和保卫我们的心。心思是我们心最重要的部分，碰到任何事情之后，它就形成一种意见，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心思有了作用之后，接着我们整个心就跟着动起来了。心当然包括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怎么样做决定。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它能够保卫我们的心，在各样的试探中都能够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情感都会受到各样的试探。撒旦还是这个世界的王，当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经常会用各样的事情来试探我们，要带领我们偏离神的旨意。但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下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平安。而这个平安呢，要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卫你，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各样的试探。今天从神而来的平安，照样的要保佑保卫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接着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八节保罗就提出一些事情要我们经常思念，因为思念是说出心思的功用。我们的心思如果是想这些事情的话，就不容易受到撒旦的侵扰。思念哪些事情呢？保罗提出了六项：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在这六项之后又加了若是有什么德行，若是有什么称赞，这些都要思念。我们先来看看保罗提出来的六项美德。第一个是真实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他真实的情形来到神面前。真实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最基本可能也是最宝贵的一个特质。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做作，不需要装假，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敞露出我们最真实的情形，而这样的真实也是最打动人的。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维持这个他最宝贝的特质，就是真实，不欺骗，不说谎， 以真实的情形摆在神面前，摆在人面前。第二个就是可敬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彰显了一些属于神的特质，让人觉得是可以尊敬的。比如说在教会生活中，某一个圣徒他的祷告特别的摸着你，某一个弟兄他的见证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或者是另外一个圣徒的交通让你很得帮助，这些都是可敬的。因为在他们这样的与你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一些属于神的特质了。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开始真实的来到教会生活中，过了一段时间，在他身上都要长出一些可敬的特质。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个圣徒也都要发展出这样的鉴赏力，能够欣赏圣徒当中那些可敬的特质。而第三个就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也是神做事的法则。在教会中一定要彰显神公义的作为，教会中从事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合乎神公义的法则。我们绝对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合乎神义的法则。前面这三个特质讲到一个人进到教会生活中他必须慢慢发展出来的，一开始他是真实的，接着他身上也有一些可敬的特质，再接下来他在教会中的为人处事都必须合乎公义的法则。接下来那三个，前面三个是遥遥相对的，他反而指出一个圣徒在教会生活中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必须仍然持守的一些特质。清洁的就是说他是没有掺杂的，他没有其他的动机的，他能够很干净的摆在神面前，摆在人面前。这个特质与真实的是相对应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刚来到教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理解，他以真实的情形来面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理有一些装备，教会生活有了一些经历，他也知道什么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什么是大家看为不允许的。有了这些认知之后，这个人的动机慢慢就变得不纯洁了，想要照着大家以为好的规范去行，以博得别人的称赞。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一直维持一个清洁的纯洁的心智。接着是可爱的，也就是吸引人的，让人容易亲近的。一个刚进到教会生活中的人，他不做作，他很容易让人亲近，但过了一段时间他身上累积了一些可敬的品质之后，他很容易失去的就是本来那种平易近人的特质。所以在教会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你身上充满了一些可敬的特质的时候，你还必须维持你最初就有的那种可爱的品质，让人愿意来亲近你，不会让人觉得你高高在上。而接下来有美名的，当一个人教会生活中经常维持公义的法则，最终在他身上就会产生出美名，他会有好的名声。这六个美好的品德，保罗说我们要思念。接着，在你思念之后，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里的德行和称赞应该就是指前面这六样事情，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别人看到这样的德行，并且也得到别人的称赞了。这些事情是我们要思念的事，我们的心思被这些美德的事情充满，自然就不容易受到撒旦的试探。接着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接着保罗就把他自己摆出来，让自己成为众人的榜样。保罗就说，你在我们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要去行。保罗与腓立比圣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很真实的把他自己摆在圣徒当中，并且他要圣徒来学习，因为保罗自己就是向耶稣基督学习的。保罗是一个好的属灵领袖，不只是嘴巴说话，他是生活在他的门徒当中，那些跟着他学习的得到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教导，更是生活中的榜样。保罗身上有可学习的，说出他对真理认识的丰富。 他身上有一些是可领受的，说出他对于属灵供应的丰富，还可以从他身上有一些所听见的，说出保罗非常擅长教导和传讲，还有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就是保罗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也让我们看出一个好的传道人必须要有丰富的真理，要有丰富的属灵供应，要有善于教导的能力，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美好的榜样。保罗告诉腓立比圣徒，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第七节，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凡事带到神面前去祈求，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而到了第九节，如果我们照着保罗的样子去行，这时候平安的神就会亲自来与我们同在。神就不只是赐平安给我们，而是那平安的神要亲自来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说到在教会生活中，圣徒们应该学习，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有谦让的心，并且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一定会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而如果我们照着保罗的榜样，在教会中生活行动，那赐平安的神就要亲自与我们同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喜乐，照着保罗这样的描述，我们也盼望能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之间充满和谐的光景，帮助我们都学习有一个谦让的心，学习把凡事带到你面前去祷告和祈求，并且让我们心中思念各样的美德，教会生活中充满了你同在的光景。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